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个美国和伊朗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是吧？不仅推高了全球的油价，而且呢还让黄金的价格飙升。而美伊的冲突呢也给了俄国人捞钱的机会啊。再加上今年开始乌克兰抓着俄罗斯的炼油厂轰炸，是吧？重创了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为了弥补这块亏空，俄国人就开始疯狂的抛售黄金，以此来填补国内的财政和军费上的窟窿。根据俄国人自己的数据来看，自打年初以来，俄国官方就抛售了大约 43.5 吨黄金啊，其黄金储备量呢也掉到了2022年开战以来的最低点。说起来呢，跟其他国家相比，俄国在储备黄金这方面非常突出啊。咱们都知道，自打苏联解体以后，这俄罗斯的经济大幅倒退，但是呢不到30年的时间，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俄国人的黄金储备又排到了世界前五名啊，足足有超过2000吨的黄金。咱们要知道，全世界总共就只有六个国家的手里有超过2000吨的黄金啊，有一段时间俄国人手里的黄金储备甚至比中国的还要高。当然了，这俄国维持大量的黄金储备呢，在历史上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啊。早在沙俄时期，俄罗斯手里就攥着一大堆黄金，这种情况到了苏联时期也基本没有改变，甚至苏联政府的市金性还远超沙俄。那么这俄罗斯为什么热衷于囤积黄金，是吧？围绕着黄金，俄国人又干过什么事儿啊？咱们今天呢就聊聊这个话题。俄国人为什么如此的热衷于囤积黄金，是吧？主要是有这么几个方面啊。一是俄罗斯长期以来处于欧洲文化圈的外围，对于欧洲来说，这俄罗斯虽然个头大，但是文化贫瘠，后来的沙皇血脉也跟欧洲相去甚远。为了在这方面有所弥补，这沙俄呢就开始重构自己的一套审美体系啊。其中有一个就跟这个土大款进城一样，追求各种华丽奢侈的物件啊。那么在这其中呢，作为传统财富象征的黄金自然是不能少的，是吧？除此之外，还有沙俄经济上的客观因素存在啊。沙俄虽然在文化上和西欧并不那么接近，但是贸易往来却非常频繁。在当时，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就是金银这种贵金属货币，因此就算是为了支撑外贸，黄金对于俄国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到了19世纪中叶呢，这个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开始改革啊，这时候沙俄才在国家角度开始有意识的储备黄金。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尼古拉二世在位期间，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主导，沙俄搞了这个非常严厉的卢布金本位体系。尼尔下令俄国卢布必须有足够的黄金作为支撑啊，反过来呢，只有手里攥着大量的黄金才能稳定卢布的汇率，欧洲资本才敢借钱给沙俄。于是乎，为了维持金本位以及吸引外国投资，沙俄的国库开始大量囤积黄金啊。在这几个因素的推动之下，沙俄的黄金储备一路走高。等到一战开战前夕，沙俄已然囤积了差不多价值17亿金卢布的黄金，折算过来呢超过了1300吨。有不少专家就认为，当时沙俄国家银行的手里攥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啊，只有法兰西银行能跟俄国媲美。不过随着一战爆发，沙俄的形势急转直下，俄军在前线频频失利啊，感受到了危机的沙皇政府第一时间就开始疏散手里头的黄金，把大城市里的黄金储备疏散到了夏诺夫格罗德以及喀山等地的秘密金库藏了起来。除了这一部分之外呢，还有大量的黄金被运到了国外啊，拿来换取战时贷款，以此给沙俄续命。等到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彻底接管政权之前啊，这1300吨的黄金储备就已经被花掉了1/3以上，剩下的绝大部分呢则是被陆续疏散到了地方上啊。其中规模最大的储存点就是喀山，仅仅是在这儿就集中了疏散黄金的一半以上啊，价值大约 6.5 亿金卢布，重量差不多有500吨。等到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之后呢，俄国内战爆发啊，1918年7月红军还没来得及转移多少的黄金，喀山就被反布尔什维克的捷克军团一举攻下，因此这么一大笔黄金也就流入了白军的手里。 同年的11月，高尔察克担任了白军最高统帅啊，这批黄金呢也成了白军手上最大的一笔财富，被称为高尔察克黄金。咱们现在经常能看到一些个传说，是吧？说这500吨高尔察克黄金在转移的过程中呢，因为各种原因失踪了啊，很多说法都认为这500吨黄金沉到了贝加尔湖里。尤其是2010年的时候，俄国人还在探查贝加尔湖湖底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似黄金的物体。但是咱们在这儿呢还得多说一句啊，白军的这500吨黄金其实绝大部分都被布尔什维克收缴了。根据苏俄政府的统计，在枪决高尔察克之后，红军陆续收缴了白军方面超过4亿斤卢布的黄金，然后在剩下的1/3呢，也就是差不多180吨黄金里啊，有超过80%都被拿去换了军火和贷款，只有很少一部分下落不明。截止到俄国内战结束，就算是经历了大规模的流失啊，苏俄还是继承了总价值超过10亿斤卢布的沙俄黄金，这里面呢还包括了一战中从西伯利亚新挖出来的几十吨。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苏俄花黄金如流水啊，先是为了退出一战，苏俄和同盟国签了这个布列斯特合约，在这其中苏俄要赔偿德国60亿马克的赔款，这笔钱主要就是拿黄金赔的。此外，为了摆平波罗的海诸国以及波兰啊，苏俄前后又给出去了超过3000万斤卢布的黄金，后来还给了土耳其超过1000万斤卢布黄金的无偿援助。除了这种外交上的花费之外呢，苏俄自打成立之初，为了输出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搞大撒币，在境外不断的支援工人运动，发展自己的小弟啊，花的都是自己的黄金储备。与此同时呢，当时的苏俄其实还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封锁和外贸问题啊，在建立之初，没有几个国家愿意跟苏俄有啥往来，更别说搞贸易给贷款了。这样一来呢，也就使得苏俄搞不来大量外汇，难以维持一个正常的外贸状态，对吧？但是苏俄又要从西方进口大量的工业原料、机械设备以及商品啊，以此来维持社会稳定。而且当时的苏俄国内还爆发了大饥荒啊，苏俄政府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所以这个时候只能靠黄金这种国际硬通货来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在苏俄成立的最初几年，整个干部团体里还充斥着大手大脚的风气，对于各种预算丝毫不加节制啊，反而把精打细算当成了一种可耻的资产阶级行为。在成立第三国际的时候，光是为了拉拢约翰·里德等4个外国人，苏俄就豪掷了超过300万斤卢布的黄金。根据后来的统计呢，光是这个1920年到1922年这3年里，苏俄前后就抛了超过500吨黄金啊。与此同时，苏俄进账的黄金也不过就只有60-70吨，根本填不上这个窟窿。等到1922年年初啊，沙俄曾经积累下来的庞大的黄金储备几乎完全被苏俄花完了，只剩下了 1.1 亿金卢布的黄金储备，折算下来就连200吨都没有。于是乎，在当时怎么搞金子成了苏俄建立后的一大经济问题啊。为此呢，这个苏俄当局甚至打起了艺术品的主意。从1921年11月开始，由托洛茨基牵头啊，苏俄开始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商量怎么把国家珍宝馆里的古董艺术品给卖了，换成金灿灿的黄金。当然了，名义上还是为了缓解民间的饥荒，是吧？至于实际上用来干啥，咱们刚刚也都讲了。这还不算完啊，这个苏俄当局为了收集黄金，甚至把算盘打到了宗教上啊，在沙俄时代有不少财富都流向了东正教会，教会拿着这些钱修建华丽的教堂，拿着金银铸造精美的圣器啊。现如今在苏俄当局的眼里，这些都是能拿来换取黄金的，是吧？甚至有的物件本身就是黄金。最初托洛茨基还只是暗示教会敲打一下，说他们在赈灾问题上出力不够啊。然后在1922年1月当局正式发难，苏俄各大报刊纷纷把矛头对准了教会，他们认为教会原本可以用自己手里的金银财宝去救济数百万的老百姓，结果现在他们却无动于衷，是吧？而事实上呢，教会其实早在第一时间就参与了救灾啊，但是这个事实对于苏俄当局来说并不重要，发难也只是为了找个借口。 随着媒体舆论开始对教会发难，当局也进一步跟进啊。这个真理报等报社开始收到大量老百姓的请愿信，请求当局没收教会财产。当然了，这个所谓的请愿是打引号的啊，本质上呢其实还是苏俄当局的自导自演。到了1922年2月的时候，借着这股所谓的民意啊，苏俄当局宣布没收东正教会的贵重物品，然后把那些反对的宗教领袖以人民公敌的罪名抓起来，然后成立了专门的劫掠委员会，洗劫各个地方教会的收藏。光是在莫斯科这一地方，在4月的时候就有超过200座教堂被洗劫，超过30吨的贵重物品被运走。而这些稀世珍宝呢，到最后都被苏俄当局换成了黄金啊，还有一部分贵金属制品，像是这个杯盘、刀叉等，当场就被回炉重铸，直接炼成了金银锭，最后变成了军火和奢侈品，供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老爷们。在1922年，苏俄从欧洲进口了上万吨的高级食品，像是这个瑞典的鲱鱼、德国的熏肉以及法国的猪油啊，这些并非是什么战略物资，而是纯粹拿来享受的奢侈食品，是吧？最后都运进了特权阶级的肚子里。而至于那些真正在忍饥挨饿的伏尔加农民呢，这些吃的东西他们甚至连看都不配看到。就算在这种杀鸡取卵式的掠夺之下，苏俄的黄金仍然是入不敷出啊！等到苏联成立之后，黄金储备依旧是当局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等到斯大林上台后，苏联把搞黄金的这套手艺发挥到一个新高度啊！首先就是出口换黄金。在当时，苏联能调动最多的资源就是粮食啊！苏联当局把大量的粮食拉到了国际市场上，用以换取外汇和黄金，以此来充盈自己的黄金储备。一开始的时候这招还挺管用啊，但是随着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欧美陷入了大萧条，粮食的价格也因为生产过剩而快速下滑。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1929年和1928年相比，这个谷物出口的价格跌了 37% 啊，这一下子就重创了苏联的这套粮食换黄金的路子。为了维持黄金和外汇收入，苏联官方不得不用低价来倾销自己的粮食，并且进一步加大力度，从老百姓的嘴里搜刮更多的粮食来满足出口啊！这也是后来酿成这个乌克兰大饥荒，饿死数百万人的原因之一。苏联从乌克兰农民那儿掠夺来的粮食基本都被拿去出口，换成了黄金、外汇和工业化急需的机器设备啊！至于乌克兰老百姓的命呢，莫斯科的老爷们才不会关心呢。除了拿粮食换黄金之外啊，苏联在斯大林时期还在大幅扩张黄金的开采规模。苏俄建立之初，在西伯利亚五年才能采到40多吨黄金，可是等到1933年的时候，苏联宣传自己在一年之内就能开采到超过80吨黄金。根据苏联官方的声称，苏联黄金的开采量在1934年将超越美国和加拿大啊，成为仅次于南非的第二大黄金开采国。当时甚至有不少人预计苏联的年黄金开采量将在30年代末达到近400吨啊，超越南非成为世界第一。这个苏联的黄金开采量呢确实是有所增长，但是实际上远没有苏联官方宣传的那么夸张。根据内部的数据来看，苏联在1933年开采的83吨黄金里，只有50吨是真的从金矿里挖出来的啊，剩下的这部分呢并非是来自矿藏，而是来自苏联的人矿，也就是从老百姓手里聚敛而来的。此外，在斯大林时期呢，这个苏联的黄金产量暴增啊，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无数劳改犯的努力。比如在1931年10月，斯大林就建立了一个名叫达利斯特罗伊的特种托拉斯啊，官方正式名称叫做原北地区建设总局。到了1938年的时候，这个机构被正式划归内务部管辖啊。简单来说呢，这玩意儿就是一个集行政、经济和劳改营于一体的超大军事化组织，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克雷马地区不惜一切代价的去开采黄金。克雷马这鬼地方到了冬天气温低于零下50度啊，而这些劳改犯们要被迫在零下50度的户外干14到16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然而这些劳改犯呢，通常只能领到一点黑面包和稀汤。如此恶劣的环境和生活条件 就导致了大批犯人因为饥饿和过度劳累而死亡。在最初的十多年中，科雷马矿区几乎没有大型机械啊，因此洗矿、挖土、运输全都是靠犯人用最简单的工具去干。根据一些历史学家和苏联的档案披露，最高峰时期在达利斯特罗伊服刑的劳改犯有将近20万人啊。从1931年到1950年，这十几万劳改犯在科雷马开采出了913吨纯金。为了这900多吨黄金，先后超过了87万名囚犯被送到了这个科雷马矿区啊，其中大概有数十万人因为各种原因死在了这里。在当时，这些带血的黄金被苏联政府用来进口西方的工业设备、军火和战后重建啊，成了慈父斯大林工业化强国的奠基石。当时的苏联当局其实也明白，这民间虽然还有一些黄金，但是不可能跟之前对待教会一样靠明抢搞到手了，是吧？所以只能用别的方式啊，而这别的方式就是当时的外宾商店。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外宾商店正如其名啊，只不过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向海外游客卖纪念品，向外国海员卖点补给品，做点小买卖，赚点小钱的国营商店。而在掠夺民间黄金这件事儿上呢，苏联当局看到了外宾商店的潜力啊，尤其是1931年年底，随着苏联内部的饥荒爆发，当局意识到只要把其他的购买渠道切断，逼着老百姓们只能来外宾商店买食品，那么就能合理合法的收割民间的黄金了。于是在1931年12月，苏联人民委员会下令允许外宾商店接待苏联公民，但是在外宾商店里不能花卢布。苏联公民需要把自己手头的各种金制品，像是这个沙俄金币、金戒指还有金表等等，先拿到外宾商店兑换成专门的金卢布，然后再拿这个金卢布在外宾商店买东西。通过这两道转手，苏联当局就能在其中大赚特赚啊！这金卢布和黄金的兑换率本身就是官方定的，是吧？而根据当时的定价，每克黄金只能换一金卢布29戈比，而根据当时实际的市场价值来算，一克黄金足够换到6金卢布啊！苏联当局相当于以差不多1/5的价格收上来了大量的黄金。这还没完啊！外宾商店里卖的不全是国货，有不少是搞来的进口食品啊，这玩意儿的定价权呢也在官方手里。根据官方给出的垄断价格，这外宾商店里的食品价格要比出口价平均高上 2.3 倍啊。等到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食品价格甚至高出了4倍之多。这一进一出呢，就让苏联官方收割了大量民间的黄金啊。根据统计，仅仅是1933年这一年，苏联就从国外进口了价值400万卢布的商品，然后靠着这批商品，苏联官方从民间收上来了价值5800万卢布的黄金，折合约45吨啊，其中30吨熔炼重铸的黄金被算到了当年的开采里，另外的15吨呢则是拿到就能用的沙俄金币。可以这么说，当年苏联公布的黄金开采数字，其背后充斥着人命饥荒和阴谋算计，是吧？咱们别以为就只有这个外宾商店了，是吧？苏联的恶行呢，可远不止于此啊！当时你要是去外宾商店消费的话，还要小心别被隔壁屋的特工盯上。一旦被他们发现你手上有大量的黄金，那么必然会对你追踪搜查啊！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隔壁屋特工守着外宾商店，直接打人抢黄金的情况。靠着这种手段，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苏联当局就从老百姓手里搜刮了大约220吨纯金。到了1935年的时候，随着苏联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当局也不再需要用这种竭泽而渔的手段搞黄金了，因此外宾商店自然也就被关闭了，取而代之的呢，则是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当然了，除了对自己老百姓的黄金不客气之外，苏联对友邦的黄金也非常感兴趣。比如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政府以提供军火和代为保管为由啊，忽悠共和国政府把超过500吨的黄金运往了莫斯科啊。等到这批黄金抵达苏联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据说在拿到了西班牙人的黄金之后，斯大林非常得意，他说这帮西班牙人休想再看到自己的黄金，就像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不过真正让苏联黄金增长的还是苏联工业的黄金时代。 等到1953年斯大林死的时候，苏联靠着大量工业品的进出口贸易啊，这个黄金储备量达到了历史顶峰，大约在2050吨到2500吨左右，在当时世界各国的排行中稳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啊，由于国际油价大跌，苏联赖以创收的石油出口收入下降，再加上苏联入侵了阿富汗，国内农业欠收，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啊，所以苏联被迫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抛售黄金换取外汇。到了1990年的时候，曾经苏联的黄金储备已经被掏空了啊。1991年苏联国库就剩下了大约240吨黄金。除此之外呢，也有一种说法，说这苏联黄金被掏空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些个蛀虫官员在作祟，他们靠着各种手段将数百吨的黄金倒卖或者据为己有。当然了，至于这个说法究竟是否靠谱，是吧？咱们见仁见智啊。能确定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俄罗斯政府刚成立的时候，手头可动用的黄金价值不过2亿美金，就连支付驻外武官的工资都不够。现如今俄罗斯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啊。在这场危机之后，为了应对欧美的制裁，俄国政府把原本1000吨的黄金储备提高到了2300吨。咱们回看历史啊，在这个沙俄时代，黄金是沙皇为了引进外资的信用基础，是吧？然后在斯大林时代呢，黄金是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以及整军备战的底牌。而在今天的俄国，黄金成了普大帝抵挡国际社会制裁的盾牌啊。在历史上，黄金确实是乱世里的硬通货，但是现代战争打的不只是黄金的存量，更是考验一个国家的工业链和科技体系的含金量。历史也证明了，平民百姓或许可以把黄金当作救命稻草，给自己换取最后一份粮食，是吧？但是甭管是沙俄还是苏联，一个国家就算囤了再多的黄金，最终也解救不了已经腐朽的政权。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